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弟兄、丹心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我们的敬拜。刚才陈弟兄也提到了，今天是我们教会纪念19周年的一个的纪念。等下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就请弟兄姐妹立刻留在这里我们上来一同拍一个照片作为一个的纪念。我怕等时候我忘了跟大家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教会成立已经不止19年了，只不过在政府里面注册的日子是19年，但是我们在 Logan 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信徒曾经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团契、不同的聚会，慢慢留下来，成为组织成为一个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同都有教会来敬拜实在我们要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都是神自己的预备神自己丰富的带领我们一直以来，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团体在我们的当中。过去好几个星期都跟大家从这个的启示录21章里面讲到新天新地的当中的一些的图像，一些的 imagery 来去看耶稣基督他是谁他自己宣告他是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真葡萄树他是好牧人今天我仍然希望透过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有关我是来跟大家继续的来思考这一位的主耶稣跟你我之间有怎么样的一份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14章 John Gospel of John 14:1-6。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稍微读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当中耶稣基督的宣告。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好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是因为他是回应多马所发出来的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去哪里，你往哪里去那条路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耶稣就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接下来哪一句话就很重要了，他说若不是指着我呢，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如果不是指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去到父哪里去。为什么？因为没有路，是吗？为什么？是否因为那个路已经被阻挡着，被塞住了，所以没有路可以去到父哪里去呢？为什么耶稣要说他就是哪一条的路？如果不是指着他的话，没有人能够 去到父哪里去。今年我们的主题啊，从漂流啊到回家啊，我们回家，我们找到路没有啊？我们回家的路在哪里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道路、真理、生命，也是跟我们是否能够知道怎么样回家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的信息，一个的理由啊。然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没有办法能够到父哪里去。我们要回到创世纪伊甸园的故事，来去看一看人与神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破裂了之后，为什么人从此就回不到天父哪里去。创世纪伊甸园的故事是我们很熟的一段的故事啊，但是我就不需要再讲很多了，我只是跟大家来思考其中一小段是我们没有不常去思想的一段啊，创世纪的第三章啊22-24节 ,Genesis 3, 好、啊、22-24,Genesis,创世纪的第三章22-24、啊、创世纪第三章前面一段我们都很熟、啊、我们常常都会去读到有关这个的神怎么样亚当夏娃怎么犯罪，怎么跌倒，神怎么惩罚他们、啊、这一段我们都熟、啊、但是第三章22-24、啊、却不是我们常常留意的一段的圣经，但却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能出来吗 ？OK， 等一下哈，出不来哈。OK， 没关系了，出不来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哈。出不来的话，那 OK， 创世纪的第三章哈，从22-24，圣经是这样说：耶和华神说，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去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给他们亚当夏娃的一些的责备惩罚之后，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怕他们留在伊甸园的话，他们就伸手摘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他们就永远活着，一个罪人永远活着，这个世界就不得了了。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之后，这里告诉我们，神安排了基洛伯。基洛伯是什么？基洛伯就是天使，一个的天使看守着这个伊甸园，进去伊甸园的路，把这个路封掉了，人从此再不能够自由的进到这个伊甸园，随意的吃园中树上的果子了。这个本来是神给他们的恩典，现在没有了啊！神把这个路挡死了，他们再不能够进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段的记载，是在创世纪的第五章是记在亚当的家谱。亚当的家谱跟其他圣经其他地方记载家谱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第五章所写的家谱，除了讲谁生谁之外，还告诉我们谁活了多少岁，然后加一个结语，死了。谁生了谁， 活了多少岁死了，整个家谱都是这样来形容。如果我们再去找别的地方的家谱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不是这样记载家谱的，只是说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但是第五章为什么要这样来记载呢？因为要告诉我们，人犯罪之后，神说你不能够吃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之后你必定死。这是神的宣告，这个宣告必定要实现，不是立刻死。但是当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他们再没有机会吃的那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他注定他们的生命到了无论活了多少岁，100岁、200岁、900岁，死了，是成为所有人类的结局。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人死亡。罪斩断了人进去伊甸园能够得生命树上的果子吃这条的路，从此此路不通。神把亚当夏娃赶出去，并不代表神不再爱亚当夏娃，还是说神不再爱他所造的人了。神虽然很不愿意把人隔绝，但是因为人犯罪不圣洁不洁的缘故，他人与神的关系不能够连接在一起。但是神从来没有抛弃人，神一直在那里寻找愿意相信信靠他的人，在哪里找啊找啊找啊，找到一个亚伯拉罕。他找到亚伯拉罕之后，虽然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愿意去信靠相信神的一个的人。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告诉他，他要从他身上要建立一个属于神的一个的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出现了。神拣选了这个民族之后，神说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过去神在伊甸园很 you know 常常与亚当夏娃他们一起，现在神拣选了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他说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我要引导他们，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吩咐摩西为他建造一个会幕，后来的圣殿。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透过这个有形体的看得见的有这个物件，让人能够体会神就在他们的当中。在这个会幕的里面还有一个的地方叫至圣所 Holiest of Holies， 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呢，是不是所有人能够进去的？要进这个会幕已经需要按照神之子的心意，按照神的规定，人才能够进到这个会幕，进到这个圣殿的里面。一般的人只能够在外院，这个属于侍奉神的祭司可以在这个会幕的周围，这个会幕的里面，圣所里面来服侍。但是只有大祭司，他一年进去一次，拿着替众民的救赎的血，拿着血进去，然后才在至圣所的里面跟神 有这个界联。至圣所被一块幔子，一个 curtain， 一块的 curtain 啊，把它割开，圣所跟至圣所就因着这一块的幔子，这个 curtain 割开了，人不能够随意进去，只有一年一次，他们有这个机会。嗯，出不来哈，那个境界出不来，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那我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好，有一段的圣经是形容描写啊，当时的祭司怎么样进到圣殿圣所里面的服事，哈，嗯，第九章啊，book Hebrew 哈，第九章的第六节啊，到这个的第八节吧哈，我读给大家听。他说这些物件，哦，Hebrew 希伯来书来九。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六节，好，没关系，你们再做哈，等一下我们再有哈，我先读给大家听哈。他说：“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的帐幕，就是圣所，好，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的帐幕，就是至圣所，好。”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血的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好，嗯，这个的大祭司只能够一年进去一次，这个 curtain 这个幔子就挡住这个进去至圣所的路了。啊，除非这个大祭司拿着赎罪的祭的赎罪祭的血才能够进去，因为不解的人不能够直接见到神的面。那为什么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能够到父哪里去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是一个弥赛亚，一个救赎主，他更是哪一个来到人世间代替人，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赎罪祭的这样一个的身份，他就是一个祭物，他就是一个拯救人脱离罪的一个的祭物。因着他这个赎罪的血，这一个的幔子可以越过去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希伯来书的十章啊，看看还有能不能够出来，好不好？十章，希伯来书啊，没办法哈，没关系了哈。Hebrew 10啊，希伯来书的十章十九节、二十节，好，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是指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本来这个的幔子挡着祭司只能够到了圣所，但是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但是当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的献给神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打开这一个的幔子的路的那一个，他可以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的至圣所里面去了。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景象，大地震动啊。在马可福音里面Mark 15章 15啊， 37、38两节啊。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把这一个的幔子打开，把这个已经堵塞的路打开，因为他为人的赎这个罪，让这个已经不能够通到神哪里去的这个的路重新打开，人可以进到天父哪里去。耶稣基督为人写了他自己，以致他可以帮助让我们所有的人在他的里面可以进到这个的神的的地方里面去啊。有一些的图画啊，这个一些的小册子啊，讲到救恩的时候啊，有幅非常有意思的啊一个的 picture 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啊，就是两边的悬崖啊 cliff 啊分开了啊，但是因着中间有一个十字架，把这两个的已经分隔开的这个的悬崖把它连起来，人就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去了。这是一幅非常让人能够立刻明白的一个的图画。这个路如果断了，如果拦阻了，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当中成为这个的桥梁，成为这个让人可以搭在他身上可以过去的话，人就进不到神哪里去。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的赎罪的一个的祭物摆在哪里，把这个拦阻了人进到神哪里去的这个的拦阻把它打开，让人可以重新进到神哪里去。然后我们再来问罪是什么。可能今天是一堂创新造就的课程啊，罪是什么啊？什么是罪啊？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伊甸园来去思考罪是什么一件的事情啊。伊甸园里面，我们刚才读到因亚当夏娃违背了神自己的心意命令，于是他被赶出伊甸园啊。神的命令是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神自己的话啊，应该说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啊，在创世纪第二章 Genesis 2啊，15到17节啊，圣经是这样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歇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分辨善恶树，英文的圣经是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中文的新译本呢翻译成知善恶树不是分辨，那是知善恶树。知是什么？知是知道，知也是知识 knowledge 啊，就是跟英文的翻译一样啊。那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观念在当中。那很多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的话，知识 knowledge 就是力量，是不是？有知识有 knowledge 就是有力量。有力量还说这个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权柄。知识也就是等于权柄。知道善恶术是不是知道这个的善恶，这个的知识，这个的 power， 这个的权柄。你在说什么？为什么神 不允许亚当夏娃他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知善恶树呢？如果我们说知是一种力量，一种的权柄的话，在哪里是神不允许人在哪里抢夺了只有他能够知道的善与恶的这个权柄？知道是一种的力量，一种的权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拿去修车的经验。开车的人可能都会经历过，你的车子坏了你要拿去修哈。哎呀，你拿去修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就是很忐忑的。为什么呢？你把车开到哪里啊，那个 mechanic 在看的时候，然后他来告诉你，哎呀，这个车这里也坏了，哪里要换了，这个东西不好了，差不多了，要换了。哇，讲了，本来你觉得只是小小的问题，去到哪里的时候，突然间好像这个车就要坏掉了。那你说换还是不换，修还是不修，有没有这个挣扎？啊，如果你跟我以前一样，什么都不懂的，哈，你去到哪里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好贵哦，要不要修？他说要坏了，你不修，等下开到半路就坏掉怎么办？那最后你还是好了，那就修吧，因为他知道你不知道。他说这个坏，就好像他有这个权柄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就坏了，你不懂，你就乖乖的好了，那就修吧。那多少时候有这个知识是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力量，一种的权柄的一个的表达。为什么神不允许人，不要让人有这个分辨，还是说知道善恶的这样的一个的能力呢？一个事情呢？人能不能够真的知道，还是说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人的本质来看，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有限，人只能够从很窄的、很少的范围知道的东西，他没有办法看见一个整体，他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一个全面。但是当人以为他自己能够拥有这个的知识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时候，他乃是抢夺了只有神能够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绝对的标准。人抢夺了神的权柄，所以分别善恶树不是好吃不好吃，有毒没有毒。分别善恶树是在哪里？当一个人吃这个果的时候，乃是在哪里跟神抢夺这个话语权，抢夺这个 power， 这个权柄，谁说了算？所以当亚当夏娃看见这个果子又好又好吃，又让人有智慧，哇，很满足他的需要，他就摘来吃了。所以亚当夏娃看中他们怎么说呢？亚当夏娃看中满足他们欲望的需要，过于神自己的命令。亚当夏娃看重知识，满足自己的需要，过于神自己的命令。罪是什么？罪是就是把神的命令放在一旁。罪是什么？罪就是以知识的决定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的东西，目的是要满足知识的需要。所以啊，当小王 摘了这个果，吃了之后，在吃的过程里面，他们以为就拥有了这个决定善与恶这个的权柄。但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是不是从此人类就能够分辨善恶，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自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看见人类整个的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到今天我们看见世界的现象是什么？这个世界从历史的当中给我们看见人与人彼此的争斗，世界混乱一团。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是最好的决定，最准确的决定。结果一个人选择的善成为别人的恶了。最近国内有一个歌手突然间很出名，刀郎啊，他的一首歌《罗刹海市》，有没有人听过？有没有人听过？很出名，最近好像在国内，不单只是国内，传遍世界。我看一些的报告说，有超过100亿次的播放的记录，超过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算。不单只是国内，传到外国，有很多人在翻唱这首的歌。我好奇，我就进去听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一下子这首歌那么的火。第一次听不知道他唱什么，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你知道他唱什么吗？我不知道，我的中文水准太低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唱什么。所以后来我出去找一下究竟他在唱什么，要找翻译，中文要找翻译，才能够才晓得原来他唱的歌词是什么。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讽刺世界还是社会这个混乱的一个的情况。歌是讲到有一个地方叫罗刹国，这个国很特别，这个国呢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一个的地方，别的地方长得美的人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些人就吓死了，原来那么丑怪的人进来，原来那个地方的人所有人都是很丑的，丑在哪里就是最美的，就是美，越丑就是越美。所以他们那个国家的里面，他们那些阶层hierarchy 的那些阶层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才干，是在乎你有多丑，你越丑你就升高位。当中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马户，就是中文把它分开加起来就是驴子。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驴子，很有意思，他每天起来要去像一个母鸡那里孵蛋然后才出去。所以歌里面说这个马户不知自己是驴，然后每天在孵蛋然后呢他哪里是讲到男的不知道自己是男，女的不知道是女，好的不知道是好，坏的不知道是坏，所以颠倒了外面世界所有的东西。我在看的时候，我当然呢，歌词有很多背后的意义，我不去解释，不去讨论。我要讨论的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我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听去看这一首的歌， 我在想，一首歌能够被接纳，被人接纳，一定是这首歌人家在听的时候能够产生共鸣，能够对他所描写的东西能够产生哪一个的回应，有些是会心 的微笑，哎呀觉得讲得真好了，讲得真对了，所以才会听，才会接受。那我就好奇了，如果这首歌超过100次的播放量，世界所有那么多地方的人都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否表示一样的事情？很多人对这个歌里面所描写这个颠倒一切的世界有一个的认同。所以其实我相信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对现今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很多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越来越颠倒了。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哪一种的相处的态度颠倒，善恶颠倒，黑白颠倒，人性颠倒。我相信当他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之所以产生共鸣，是因为都看见这个世界是越走越不像我们过去以为哪一种的标准的一种的情况。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是什么？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的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来问耶稣，在他面前受审的时候，耶稣向比拉多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我相信是很多人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神所定的标准，神所说的话，神给的命令，那个就是绝对的标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就是一切世界的权柄的源头。所以当耶稣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他是说什么？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完全按照神的命令来过我的人生。所以他所讲的所行的都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当他面对这个十字架，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乃是顺服神，以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举动正是跟亚当夏娃他们的举动刚刚是相反的一个的举动。亚当夏娃之所以违背神的命令，因为他们以自己作为整个决定的中心，他们抢夺了神权柄。而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他完全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他的命令的底下。真理就是神绝对的标准，当神的绝对的标准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曾经对那些人说，我来了把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就讨厌我呢？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不愿意接受神这一个标准，以致到人随着他自己的意愿过他要过的人生，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把神的命令抛掉，这个就是 人抢夺神的权柄的一个表示。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如果神的话是绝对的，那我就服在神的话的底下，按他的心意去做，把自己的命摆上，作为一个对抗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的一个的解药，破除这个人自我中心的一个表达。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乃是指向他为了罪的缘故牺牲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的桥梁。他说是真理的时候，因为他伏在真理的底下，他所讲所行就是真理的呈现者。人从此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我们还是读到另外一个 image 是什么？生命树就在哪里？如果人不能够伏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人是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人是不能够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的那个的生命。今天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参加教会的活动就是信耶稣，信耶稣乃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伏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按照神的命令来定好与坏。今天我们活在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的里面，我们面对现今这个世界，你说吸毒，所有人都知道不好的，但这个世界告诉你没问题，合法的。抢东西，所有人都知道不对的，没问题，可以做，只要你不要超过1000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生命？当人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以自己为中心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生命，只是活在一个像罗刹海市里面那个歌一样黑白颠倒的这样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结果带来是什么？只是一场闹剧，永远不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所以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的生命，我们要思想，我们不能够以为我们参加了教会了，参加了洗礼了，参加了各样的活动之后，我们自动就成为神国里面的人。不是，除非我们伏在神的主权的底下，过着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哪一种血己的生命，才能够真真正正享受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神的家所为我们预备的住处。我们低头也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罪人是不可能靠近你的，不圣洁的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人以为自己所做的这是最好的时候，我们乃是抢夺了你的权柄，我们以自己作为主宰。主啊，求你赦免， 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一个榜样。他本有神同样的荣耀，但他舍去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代替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惩罚、诅咒，为我们死。他的死就成为一个开出新的路，让我们可以进到你那里去。主帮助我们伏在你的权柄的底下，过着一个合乎你所喜悦的一种的生命，让我们这个生命不会好像创世纪五十第五章里面所说的，活了活了多少岁多少岁就死了。让我们因为认识你，因为伏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直的活下去，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可以永远的与你同在。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